美国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等六位参众议员15日离开台湾后，16日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就在微博发文表示，他感觉台海局势山雨欲来风满楼，离真正的爆点或已不远。美中台三方游戏玩到尽头，上升为直接军事对抗的概率是极高的。他说，美国成功动员起西方世界展开全面对俄制裁，让华盛顿觉得对华威慑有了新的筹码。美方尝到了不费一枪一弹就搞乱欧洲的甜头，也会想要如法炮制搞乱亚洲，消耗中国。他还说，现在真正的危险是大陆没得退了，憋了大招，但是美台误判了，又往前跨一步，台海就此翻开摊牌的新一页。他希望中国大陆的民众对台海局势的摊牌要加快累积心理准备。胡锡进的发言让一些中国网友叫好，说是时候进行台海战争内地社会层面的心理动员了，也有人说时刻准备着。但近期深受疫情所苦的上海网友则大酸，打仗要不要戴口罩测核酸？也有其他网友附和说，打台湾一个得阳性，全军拉回隔离。台湾方面则几乎是一面倒的说，好哦，求你快打，喊多久了还在喊，拜托你了，快打，如此等等。对于这种现象，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胡锡进时常对台湾发出文字恐怖主义，如果该篇文章不只是他个人观点，而是影射中共高层的意见，那么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在俄乌战争之后，中共确实已经体认到武力攻台可能会遭致美方动员全面制裁，战争成本增加了，政治和经济的风险也增加了，所以中共在对台军事行动前务必会更加的谨慎。其次，借由恐吓台海爆点已不远，中共退无可退来表明，如果将来中国对台动武也是被迫作战，替未来清台塑造一个师出有名的借口。宋国成说，台湾网友嘲讽式的回应反映出台湾人对于中共对台政策荒诞性的看法。他说，
因为今天在台湾没有人会同意所谓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一部分的这种说法啊。那么也反映出台湾人认为说，那你中国自己的防疫工作都做不好，你还想统一台湾吗？这种显示出说中共对台的这个恫吓和心理战呢，基本上已经被台湾人看成是一种笑话啊。
不过宋国成也说，虽然中共是放羊的孩子，但台湾还是必须要防备哪一天真的狼来了。所以玩笑归玩笑，但台湾对于中共的军事威胁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不宜总以戏谑的态度来看待严肃的台海安全问题。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调专家戴利安从另一个政党政治的角度分析台湾网络上的戏谑言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网络上的匿名性很高，存在各种反串或故意刺激对方的言论，大家可以去思考这样喊打的言论到底对谁有利。他说，
以这几年下来的情况来讲，我觉得在某种程度来讲，你说不管他的动机也好如何，但从结果来看，民进党其实是比较大的获利者，因为他会翻转到你的政治资本，因为这跟政党在推动政策或在整个选举的氛围上其实都非常密切的扣合。
他表示，美丽岛电子报三月份的民调显示，20至39岁的年轻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比率都只有个位数，反感则高达90%。经交叉分析后可以发现，台湾民众在2019年初习近平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后，对共产党的印象急速下降，与此同时对民进党的好感不断的攀升，两者呈现镜像的相反走势，一直持续到现在。换句话说，让台湾人对共产党的好感度下降，将有助于提升民进党的好感度。戴利安说，民进党政治操作人士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抗中保台亲美的主轴一定会持续延伸到2024年总统大选。他表示，台湾网友喊打只是一种键盘上的表达，因为从民调数字来看，实际上并不是如此。他说，从去年至今，虽然经过了俄乌战争，但两岸是否终须一战的民调结果差异不大，但如果细部来看，就可以发现，特别是20到29岁的年轻人， 去年觉得中需一占的大概有61%，但今年只剩下46%，它是逆转的。也就是说，在还没有发生俄乌战争之前，年轻人认为战争离他们很远，但当俄乌战争发生之后，战争的现实感拉近了，很多年轻人开始对战争风险产生疑虑，因此同意中需一占的比例下降了1%多。戴利安说，另一个更高张力的题目问卷受访者是否愿意付出一切代价，甚至牺牲生命以避免台湾被中国统一时，20到29岁年轻人的反应也发生了变化。戴利安说，
去年的题目在没有发生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那20到29岁的人认同的跟不认同的，认同的比较多，比不认同的多了10%。可是今年来做的时候，20到29岁的这一层，他认同跟不认同的差距只拉近到4%，也就是说认同的下降，不认同的增加。年轻人认同要上战场的比例是下降。
在台北一所大学就读大二，今年刚满20岁的徐玉文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年轻人都是在良好的保护下成长，虽然俄乌战争的确让台湾人提高警戒，但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年轻人可能还是会畏缩不敢站出来，没有办法像乌克兰一样那么无所畏惧的向前冲。他觉得台湾网友会嘲笑中共的恫吓言论，是因为中共一直说要打台湾，但都没有真正打过来，就会觉得他只是说说而已。但他认为台湾人的警戒心太小了，万一哪一天中共真的打过来怎么办，他还是会感到担心和惧怕。不过今年80岁的家庭主妇彭成妹则有不同的看法，她告诉美国之音，
假如说台湾发生有这种的战争的话，我虽然上年纪，但是只要我有一口气，我觉得我一定会跟国家站在一起往前冲的。
她表示，中国人民也未必爱开战，他们很多年轻人都是一胎化下的孩子，他们也希望过一个安定的生活。她说他曾看到过一段影片，疑似被征召送往中印边境前线的中国新兵在车上哭成一团，所以他们其实也不想战争，只是中国领导人一直扬言不放弃武力犯台而已。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蒙志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俄乌战争一方面反映了强权入侵不代表就一定能够取胜，增加了台湾的自信心，认为对抗中国未必会败，另一方面也让所谓的天然独世代看到了一个机会，就是你打我你也不一定成功，但只要你敢打我，我就真的独立了。年轻人反而在等待一个更能够获得独立的时机，觉得危机就是转机，说不定更好。蒙志成说，但这也存在一个风险，就是过去台湾因为担心两岸开战可能会战败，所以尽量避战，但现在变成有些民意认为战也不一定会败，反而可能增加了台海战争的风险，必须要注意。他表示，在台湾民主世代下长大的孩子，没有办法接受国家人格被压迫，言论处处受到限制，也没有办法接受脸书、Instagram 必须要翻墙才能够使用。台湾年轻人信奉的政治文化和训练出来的思维跟中国完全不一样。蒙志成说，
我们对他的体制，第一个不信任，第二个就是讨厌这样的体制，就讨厌中国那种属于非民主、由上下的这种体制。
徐玉文说，北京冬奥会期间，有中国网友把台湾的奖牌数算进中国，试图想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个省来看待，令他很反感。他认为两岸接触只会助长敌意，中国怎么做也改变不了他自小学习中共就是一个一直欺凌台湾的印象。他觉得两岸不用特别接触，各过各的就好。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表示，两岸之间存在着一个安全的困境，意思是指台湾民主自觉思潮的发展让中共认为台湾一直在搞分离主义，在搞台独，所以增加了军事恫吓的力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会去警告中国，甚至围堵中国，但美国的行动又会反过来刺激中国，升高其对台湾的武力威吓。他坦言，只要这种安全的困境不解除的话，两岸关系基本上敌意一直在增加，而非互信在增加。只要中共对台湾的外交封锁、军事恫吓与民间仇视这三大因素继续存在，两岸关系是非常难以改善的。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